开始这个交通之前啊，那么我们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晚间我们又有一次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。主，我们知道每一次能够来到你跟前，敞着脸与你有交通，都是我们心灵里面最喜乐的时候。主啊，愿在这里你亲手为我们解开你自己的话，让我们能明白其中的意义。主，我们真是愿意像门徒一样藏在你的脚前守教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的话一解开就有亮光，并且你的话解开就有生命的供应，所以我们愿意预备好我们的心，承受你的祝福。愿晚间主的灵运行在这个聚会中，掌管每一个时刻，把说的听的都握在你自己的手中。主啊，让我们真是能看见你在你自己的话里向我们显现。主，我们一同把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晚上啊，我想我们要从创世纪26章开始。我想我们先一同来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啊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4节，好吧？那么请弟兄姊妹们，大家有圣经的人啊，我们同声的来读，从第一节读到第14节来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，那地有一次饥荒，这时又有饥荒，以撒就往基拉尔去，到非利士人王亚比米勒那里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，你不要下埃及去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，你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亲亚伯拉罕所起的誓，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，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，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，他便说，那是我的妹子。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，他心里想，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，因为他容貌俊美。他在那里住了许久，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，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，亚比米勒召了以撒来，对他说，他实在是你的妻子，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？以撒说，我心里想，恐怕我因他而死。亚比米勒说，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，把我们陷在罪里。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，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，定要把他治死。以撒在那地耕种，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，他就昌大，日成了大富户。他有羊群牛群，又有许多仆人，非利士人就嫉妒他。好，我们就先暂时读到这里。在第一节这里啊，他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，那个地方有一次饥荒，现在这个时候呢又有饥荒啊。那我们知道，在亚伯拉罕的日子所遇见的饥荒，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个考验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对以撒来讲的话呢， 饥荒也是个考验。所以神有时候许可我们遇见一点点的这种情况啊，是为了试验我们。我们已经多次讲过，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呢要经过很多的试验啊，信心的生活就是一个试验的生活啊，只有经过试验才知道那个信心是不是真的信心。所以对以撒来讲也不能例外啊，所以神在这里要试验他。结果呢，他就跑到哪里去呢？跑到基拉尔，到了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，这好像跟他的爸爸一样啊。那么当年有饥荒的时候，他也是跑到亚比米勒那去，后来又跑到埃及去了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提到一种人叫做非利士人啊。我们要知道这个非利士人呢，在旧约圣经里面呢，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表的意思在里面的。他是以色列人啊，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敌人。那么这个非利士人呢，就是今天什么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。所以他们大部分居住的地方呢，都是在加沙走廊，所以这个基拉尔就是靠近那一带地方的啊。所以你看见现在这个巴勒斯坦人也是最多汇聚的，就是在这个加沙走廊啊。那么这个呢，是以色列人一个古老的敌人啊，从非常久远，你看从亚伯拉罕的时期就一直的这么延续下来啊。那到底什么是非利士人呢？我想今天呢，我们很多时候啊，弟兄姊妹们，对于属灵上的仇敌啊，我们要明白他什么意思，你才知道他对于当时以色列百姓所造成的危害是什么，和他今天对我们的危害是什么啊。当然在亚伯拉罕以撒的年间呢，那个以色列还没有成为一个大族，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国家来啊。那么当然他的影响只属于亚伯拉罕个人，以撒个人他们家族的。但是到后来我们晓得非利士人对这个以色列所产生影响非常厉害啊，这个一直到大卫年间啊，都是跟非利士人之间的这个征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厉害的。那么在士师记里面，如果你读到参孙的故事的时候啊，那里讲说呢，神把以色列百姓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。那么因为最近呢，我才和一些年轻人讲到这个士师的故事啊。那么在其他的士师的时代呢，以色列人在仇敌的手下都是苦不堪言的，他们呢苦到一个地步，没有办法，他们就呼求耶和华。唯独在参孙的时代，这40年呢，在非利士人的手中，以色列人没有呼求耶和华。你看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形，对不对？并且是那么长的年日，40年在非利士人的手中，他们没有呼喊过啊。那意思是说什么呢？在非利士人的这个手中啊，犹太人不觉得苦，犹太人呢不觉得没什么不好，所以他们因此怎么样就没有呼求。那么到底这是什么样的敌人啊？那么这个敌人太可怕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看一直到今天呢，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杂居的啊，杂居在一起，这个几千年来都是这么杂居在一起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以色列人最靠近而是最容易影响他们的。而非利士人呢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把圣经中关于非利士的这些故事读一读的话呢啊，那么你会发现呢，这个非利士人中间有出现很多的智者，你在这个诗篇里面可以读到，他们中间有很多聪明人的啊，当代有很多很有名的聪明的人。那么还有呢，非利士人呢是一般呢 非常宗教化的一般人，他们对宗教有兴趣的不得了。你们记得在这个撒母耳的年间呢，曾经有一次他们把约柜都掳去了啊，他们掳去时候高兴的不得了啊，哎，他们没有把它摧毁，他们把这个约柜搬到哪里？搬到他们大鬼庙里面去了。他想说呢，把它拿来一起供啊，一起来拜啊，啊，结果我们晓得那个故事啊，因为只有我们的神是真神，所以那个大鬼是一个偶像了。到最后那个大鬼就倒在那个约柜的面前啊，到最后我们看见头也断了，手也断了啊。那么后来以色列人家都不拜大鬼了，因为想这个没用，对不对？那么后来神也借着约柜的事情惩罚着非利士人啊。这个故事弟兄姊妹都知道，你就知道非利士人怎么样，是非常喜爱什么宗教的一般人。而我们知道弟兄姊妹，今天在神的百姓中啊，你如果讲世界讲罪恶，这个很容易明显的，我们晓得这种东西危害，但一讲宗教的东西啊，哦，这个东西就可怕了。因为他进来的时候你不觉得什么不好，你知道吧，你不觉得什么不对，你觉得哎，在这种情况里面也蛮好的啊。所以这就今天啊，教会遇见的恐怕一种最可怕的一种仇敌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今天相信的不是一个宗教啊，我们相信的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是神啊，他才不是什么教主呢，他也没有意思要建立什么宗教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加入一种宗教，但是我们晓得在旧约时代中啊，这种的气氛进到以色列的百姓当中，就把这以色列人对真神的敬拜变成犹太教啊。今天我们晓得在教会历史上也是这种气氛进到神的百姓中间啊，开头呢变成天主教，后来呢又变成根正教，就是这个宗教的势力一直跟着神的百姓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圣经老早就提醒我们了啊。所以呢，这个非利士人代表着世界的智慧，这个非利士人代表世界的宗教这个东西非常可怕啊。所以我们要仰望主的怜悯啊，让我们能明白这个意义。所以现在呢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那个地方有饥荒，所以以撒就跑到哪里？就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了啊。那么他可能呢有一点心啊，想从非利士啊再跑到埃及去。但埃及呢代表今天的世界的荣华富贵啊。我们神的儿女啊，常常就是这样，有的时候啊，灵里面不得饱足啊，寻找宗教的一种方式的一种啊，有的时候呢，干这不行的，就干脆跑到世界里面去，找世界里面找娱乐。这个我想是我们很多软弱的基督徒啊，很普遍的一种表现。但是在这里呢，神对以撒说呢，你不要下埃及去，你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。那我们知道在这个神所量给他们的这个迦南美地啊，那么上面有以色列人住那里，有很多仇敌住在那里的。但是呢，神说你要住在这个地，你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跑掉了，这不可以的啊。所以你要住在那里。嗯，他说你寄居在这地啊，这句话很重要啊。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啊，虽然周围满了仇敌的，满了许许多多的这些影响，但是呢，我们是在这里什么做寄居的，做客旅。所以你知道亚伯拉罕呢，用帐篷的生活回应神的呼召。帐篷生活就是什么，这个暂时的东西啊。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那么到了新约时代，保罗告诉我们的身体就是个帐篷。老实讲，我们的灵魂住在我们这个身体的里面，这个暂时之中，有一天就要离开的，每个人都要离开的啊。那么这个也不可能到永远，所以呢，将来到了永世的时候，主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，那个跟现在的帐篷就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有些基督徒啊，这个跟有时候有世人的观念呢感觉一样，哎呀，老是看着年轻时候长得多好看呢，现在越看自己越不像样子，老了那个啊， 有很多弟兄姊妹跑到我们家去，我姊妹呢把从前照片都挂起来，很多人进去看了之后呢，哦，原来从前是这个样子的，那么现在这个样子啊，不，我们有很大的安慰了。很快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很好看，主一回来了，你比你现在要好看多了，所以你不要留恋那个从前那个样子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寄居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世的日子是寄居，主给我们这个身体呢，它是随着年日必朽坏的东西，对不对啊？你去珍惜这些东西，老为这些东西去感伤，你知道世界上多少的文人呢、啊、多少的诗人呢、啊、整天都在感伤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岁月不饶人呢、啊、这个什么的这些一大堆的感伤，我们基督徒不需要这个，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是什么寄居的。你又看见啊，以撒呢，他的确是一个过寄居生活的人。以撒前面的经历不平凡，对不对啊？从他的出生到他爸爸把他献在祭坛上，我这个都是这个非常不平凡的经历，一直到他娶妻，你看都是神给他安排这样安排那个啊。那我们知道他有这许多的一些经历，但是呢，在他晚年时候，他过的是一个什么寄居的生活啊？所以你看见后面他所有的那个情形啊，能够表现得那么好，就是因为什么？他是寄居的啊。这个，所以呢，神跟他讲说哈，你寄居在这里，然而怎么样？我必与你同在。哦，这个才是好。今天我们寄居啊，不是光说呢，哎呀，反正我们这个世界知道这个会过去，我们这个人也会过去啊，像世人一样看得开一点吧，啊，弟兄姊妹过得看得开一点的生活，那个也不是不好，但是不是最好啊。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常常有遇见难处，看弟兄姊妹安慰别人也是，哎，你看开一点吧。结果这是世人的一个看法，对吧？我们很多时候很难，就是很要看开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你如果看见将来的那个荣耀，你看见神在基督里给我们那个福分，那个比你什么用什么世人的那种眼光说看开一点，那个要有利多了，啊，你看见那个荣耀了，对不对？你自然怎么样？你有个荣耀的一个盼望在这里。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嘛，你看你从前啊，不聚在远东啊，无论香港、台湾、中国，你住在那里的时候，有一天，哎，你看见人家给你一个这个信来说，你可以到美国去了，你们就有个荣耀盼望在那里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你在那个当地的东西，你就不在意了啊，这个要不要都没关系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因为什么？你看见那个荣耀盼望，如果没有那些荣耀盼望，光是跟你讲说你看开一点，看开一点，实在看不开的。我们人呢很难看得开的，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基督徒不是看开了啊，也不是像和尚一样的这个看破红尘了、啊，干脆去隐居去，不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有荣耀的盼望，所以呢，神说寄居，啊，这是一个对我们神来讲是一个保护，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，有神的同在才是积极的东西。所以每个弟兄姊妹的生活里，你都要怎么样经历主丰富的同在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你要能感觉主与你同在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才是重要的啊！我觉得很可惜，很多基督徒啊，这个常常有的时候还是过着一种做礼拜的生活啊，礼拜天来了聚会呢，才想起主耶稣呢，弥散了会呢就忘记了啊！我以前跟你们讲过，我们那个小的时候一个这个。一个修女啊，那个修女教导那孩子们，啊，那个天主教那个散了会的时候，他们一个散会歌的，啊，那个散会歌呢就唱什么呢？再见，再见，主耶稣。啊，那么意思说呢，主耶稣，我回家了，你，我下礼拜再来看你呢。我们基督徒是这样的嘛？如果你的生活是这样的话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你过的是个宗教生活，对不对啊？那个不对，主耶稣也不要住在那个礼拜堂里面啊，主耶稣是要住在我们里面。很可惜，很多基督徒啊，在生命中不感觉到主的同在。我问弟兄姊妹，你感觉到主的同在吗？啊， 少数人点头，希望大家都点头啊！你这个你要能感觉到生活中有主的同在，这多宝贵的一件事情呢、啊！我可以告诉你们了，1970年以前呢、啊，这个主的同在对我来讲是个道理。那么1970年以后啊，哎呀，我真是在信心中跟这个真理结合之后呢，有实际在我身，一直到今天。我无论到哪里去，我只要摸一摸有主的同在，什么都不害怕。有的时候你知道吧，那个我讲一点我个人经验，比较有时候那个特会一个接一个摆在前头啊，那个压死人的，你知道吧，那个逼着你简直不得了，你准备的好像都来不及啊。那这个怎么办呢？你说这就翻参考书，那个翻这个弄那个准备，你准备来不及。但是对于我来讲，摆在面前这么多的需要在那里，你只要你里面能感觉到主的同在，什么都不必担心。真的，我这么多年都过来了，啊，这每年多少特会啊，一个接一个的，不要说特会，光这个主日讲台都压死人的这样，哎，但是呢，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我不是用我自己的知识，不是用我的经验来做我的依靠，但是主的同在是我里面最大的把握。那么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在你的生活中也是一样，所以在这里你看见神给以撒的应许多么宝贵啊！你寄居在这个地方，我必与你同在，然后就怎么样赐福给你，有神的同在就是祝福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个感觉，主啊，你的同在就是我最大的快乐，是我最大的满足，是我最大的喜乐。我们呢，常常还是用外面世界的东西啊，来作为我们满足的一个条件，对不对呢？哇，我们今天多了一点钱，多点产业，多吃点好东西就快乐啊。但是很多基督徒不懂得在邻里与主交通的这个快乐，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啊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主已经住在你里面啊，我们比以撒呢有福得多了。以撒这个时候神还要应许他，我们是什么？已经得着应许的基督徒，你要记得，你已经得着应许的，已经得着应许，因为在你信主那一刹已经是应许。他说：“我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”神已经给他应许，将来还有后裔啊！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。所以亚伯拉罕呢，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是一个重要的起点，是一个坚定的起点。神在后世以色列百姓身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跟神跟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有关系。所以亚伯拉罕是在神工作上一个重要的起点。所以你看在马太福音一开头的时候就提到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对不对啊？大卫的子孙，因为呢他们两个代表着两个重要的起点啊。所以一个人呢要活在那个信心的里面，全然的依赖神，像亚伯拉罕一样，非常有福啊。哎呀，这个太有福气了。他说呢，我要加增你的后裔，像天上的星那样多。我们知道这个天上的星啊，就是属天的百姓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在新约时代中，使徒们都有一个这个感觉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对不对啊？这是神，因为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现在呢，到了以撒，神在重复这个应许，神的旨意不改变。一直到今天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神的儿女成千上万啊，哇，成千上万，感谢主啊！这个真是像天上的星那样的多啊！他并且把这地赐给你后裔，并且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的确，我们看见凡是神的儿女到的地方就有福气啊！尤其到今天呢，哪里有基督徒，哪里就有福气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个才是好呢。 他说呢，他再重复说，都因什么？亚伯拉罕听我的话，他在教训教导这个以撒，告诉他，你爸爸是怎样的？你看看他带来的福气是多么大了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他什么？听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啊，那么和我的命令、律例、法度，哇，这个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这个，就意思说呢，亚伯拉罕因为听话的缘故啊。把神所有的命令法度通通遵行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也是，你要引进神的祝福啊，你就听话就好了，完全照着神的话做。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很容易啊，不容易啊。我们看一看犹太人的历史，看看教会历史，我们就知道神的儿女要听神的话不容易。否则哪里来这么多的偏差呢？对不对？出现这么多的错误呢？就是什么？听话不容易啊！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听话很容易，非常不容易啊！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看小孩子听话不容易啊，你就知道这个人堕落之后啊，这个悖逆的天性啊，这是一个多么危害人的一个东西。所以呢，我们天性中就是这样，所以。这个亚伯拉罕能够引进这么大的祝福，就是因为他听神的话。所以呢，以撒听了耶和华所讲的话，他就怎么样，就住在基拉尔。但是呢，他住在那里，他也还是有点害怕，跟他爸爸也害怕。你记得在创世纪20章的时候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啊，他的爸爸跑到那个非利士人中间去呢，因为看什么？看这个莎拉长得很美啊，俊美啊！哎呦，他想这个不得了。他们呢，因为那个他想那些人都很野蛮的，他们定规会抢了莎拉把我杀掉，对不对？哎，结果没想到亚伯拉罕这么害怕，这个以撒也是这么害怕啊！因为他也娶了个漂亮的一个太太。哎呀，这个，所以他到了那里去之后呢，他可能听过他妈妈讲过的，他妈妈曾经跟他讲过，我们曾经在他家的历史他知道的，所以呢，他就效法他爸爸了。他说那是我妹子，人家问他说这谁啊？妹妹。原来他爸说的，这些人的地方人呢，因为利百加的缘故杀他啊。他在那里住了许久。有一天呢，这个亚比米勒从窗户里面一看，哎呀，这两个人根本不是兄妹了，根本是夫妻啊，两个人，这个所以就把他找来说哈，他实在是你妻子，你怎么说他是你妹子呢？以撒说，我心里想，恐怕我因他而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曾经讲过啊，我们这个人呢、堕落之后，我们这个魂呢、很容易受外界的刺激啊。这个外界的东西一刺激一来，我们马上怎么样？心思意念就很多了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情感呢也激动起来了，这个心思，然后呢，你自己在那里想的要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以撒不是没有经验的人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话啊。我们按理讲，神都说了话，你还怕什么？对不对啊？弟兄姊妹，感谢主啊！这就说明以撒还是人呢、跟我们你我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听神的话是很刚强的，但一碰到事情呢，就软弱如水，这都是这样。所以神知道他的儿女的情况，所以我们呢，弟兄姊妹不是说抓住什么话你就刚强。所以说神试试我们啊，有好多基督徒很喜欢信心的宣告，有信心，要信心，要刚强。好，神说你真的刚强吗？试试看，给你来一点试验，马上看见软弱如水，对不对？所以以撒也是这样啊，以撒的情况就是这样啊。他说我心里想啊，心里自己想，是不事实也没有，对不对？是你自己想的，就害怕起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基督徒常常有说这样，你要相信神，依赖神，你不要自己把自己吓倒了啊！我们有些越想越害怕，对不对啊？越想越害怕，你把自己吓倒了，不需要， 你知道有神同在，对不对？神还说你记住我与你同在呢。所以呢，任何一个时候到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要学会怎么样，你摸一摸看里面有主的同在，你就任何事都不需要惧怕，是真的啊。我们侍奉主啊，不跟随主生活里面不可能没有难处的。有时候遇见一些难处来到的时候呢，哎呦，我们自己在那想，越想越害怕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要回头怎么样，用信心在里面摸一摸看主在，感谢主，什么都不需要怕。我们侍奉，我们在服事上常常有时候弟兄姊妹跑来跟我讲，孙弟兄啊，不得了了，这个人，我说没什么不得了吧，就是你自己想的，本来小事越想越大，越想越大，我想了一个礼拜之后呢，变成天大的难处，我受不了了，跑来糟糕了，下面要有，我说没那么糟糕吧，我祷告一下，摸到主的同在，有主同在你怕什么，我说主还在呢，对不对啊，他管你这一切呢。因为什么，你老把事情抓到自己手里，你在那里管，你当然害怕了。你如果相信是主在这里管，你什么害怕的，我说不必怕，天也不会塌下来，放心吧。果然过两天什么事也没有。你看吧，我们自己把自己吓倒了。所以你知道，在属灵的经历上面，我们灵里面与主之间呢，要有一个交通。这个亚比米勒说啊，你向我们做些什么事呢？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，把我们陷在罪里啊。这个亚比米勒用什么？我们不知道这个亚比米勒是不是就是亚伯拉罕时候的那个亚比米勒？因为他们古代的君王啊，他们这个像法老一样的，法老有好，每个君王起来都叫法老，所以这个亚比米勒是不是那个亚比米勒？这个他们读经的人也无法考证啊，因为呢，如果还是那个亚比米勒，都老得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亚伯拉罕都死掉了，所以我们想，这个可能是亚比米勒的儿子了。啊，但是呢，亚比米勒怎么？他们过去有个经历，你记得吗？那个时候呢，这个亚比米勒把这个撒拉找去要娶她为妻啊，结果神就伸手在亚比米勒家惩罚他们，全家的妇女都不能生育，对不对啊？弟兄姊妹记得那件事情吗？所以他们家也有个历史背景，一个经验。所以这个亚比米勒王啊，虽然看见了以撒跟利百加，他也不敢动他的。但是民间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那个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些事情呢，所以他说民间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情况有点不一样啊，不是亚比米勒，他说民间险些有些人啊，哦，这个现在亚比米勒知道了，马上就下到命令，小谕他的民众说，凡沾着这个人或他妻子的，必定把他们治死。你看，感谢主，主的保护多好啊，啊。你知道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无依无靠的，现在亚伯拉罕死了之后，以撒也是无依无靠，他们没有什么势力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政府能保护他们，对不对？谁是他们的保护？主是他们的保护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基督徒啊，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说有了这个保护，有了那个保护你就放心啊。我想我们到了美国之后呢，我们生活中啊，我们最在意的东西是什么，就是那个保险。什么叫保险？保险就是保护，把你保护起来，对不对啊？我们最怕没有保险啊。那个政府保了险还不够啊，民间保险保走一层保险又一层保险，花了很多力气啊。结果呢，这个保险也未必就真保险啊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保险，是我们的主。所以你在生活中如果会依靠主，弟兄姊妹们，你活得再平安不过了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哎呀，那真的是人生活在这个地上真是可怜了。我们看见在美国啊，有很多人呢，这个神经紧张，你知道吧？觉得没有保险，那个有警察也不行，所以要自己去买几把枪放在家里面。很多人家有枪啊，你知道吧？这个真的是为什么买枪呢？就是保险啊。我们过去有个弟兄也是一样的，哇，我到他家去看，大枪小枪一大堆，我说你买那么多枪干什么？他说我怕。说你怕什么？你信，你做基督徒你要怕 啊，仰望主的恩典嘛，都活得多自由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很非常不安全的时代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你要有一个感觉啊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这个那个时候比较幼稚啊，年轻的想法很单纯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我那个上车，我一上车，我里面主啊，感谢你，今天你把一车人都交给我了。你也是谁啊？你那个学生，你那个车上，他是那个时候年纪轻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缘故来保守整个车。那个时候你看就这么想法。我上了飞机也是一样，我一上了飞机，我感谢主。因为你的儿女在车上，在飞机上，所以这个飞机你都要保护。我年轻时候是这么想的，啊，那个也很单纯啊。事实上，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意念，弟兄姊妹们，啊，主会保护我们。那到后来，我看见有很多飞机失事，什么车是有很多基督徒也死掉了啊。我都不知道了。这个。不过呢，我们至少要有个信心，主与我同在。你只要摸到主的同在，什么都不需要害怕。所以我们不是活在道理的里面啊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王下到命令，哇，这一下怎么样？以撒克放了心了啊。回家呢碰见利百家说，哎呀，我们以后不需要兄妹相称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不仅这样，到了十二节，你看见哈，圣经说以撒在那地耕种怎么样？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呐、啊！那在大饥荒的年间呐、啊，他百倍收成，哇，这个真的是耶和华赐福给他。所以你知道，到一直到今天啊，我们觉得人的科技很发达，老实讲，到今天人还是怎么样，靠天吃饭，哎。这个天一不下雨了，你看看你活不下去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依靠我们的主啊。所以呢，神就赐福给他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。哇，你羡不羡慕啊？好多基督徒羡慕。呀，最好呢，主怜悯我，让我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脑子里面就整天的争那个地上的东西，是吧？其实呢，不必这样，不必这样。你要在灵里面过得富足才好，不必羡慕。但是呢，圣经给我们应许，你看见没有？你只要听神的话，下面就有祝福。你想成为大富户吗？也可以的，听神的话，真的。那圣经，你就天天听神的话，看看神会不会祝福，那是神的事了。那至少以撒在这里呢，让我们看见，因为他听神的话，他过寄居的生活，神就大大的祝福他。所以呢，你不是光是拿着这个话来祷告的啊，那不行的。整天在那祷告，主啊，使我昌大，主啊，使我成为大富户。你祷告十年，你还是贫穷，你不可能成为富户的。你不是抓住这些话，你要听神的话啊！活在神的面前，你按照属灵的原则走，主从来不亏负你是真正信靠他的人啊！所以他羊群牛群又多，仆人又多，腓力士人怎么样？就嫉妒他，非常嫉妒他。我已经跟弟兄姊妹们讲过很多次啊，我们刚到西雅图来的时候，那没几个人的聚会，也人很少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们就是要遵从神的话，听神的话，所以后来慢慢看见主祝福人越弟兄姊妹人越来越多，这个不是我们工作努力做出来的，弟兄姊妹们，我再说这个没有什么可夸的啊，就说你真正的按照主的话走，你就看见神的祝福，这个原则不会改变啊，所以弟兄姊妹们仰望主的恩典呢，要让我们能够。从这些过去的人身上，我们不是在读他们的故事，我们是要怎么样？从他们身上学这些原则，属灵的原则，啊，那么那个才是真正的有福。所以今天呢，外面这个福气神要给太容易了。如果你羡慕这些东西的话呢，我想我们也很愚昧啊，我们羡慕灵里面的富足， 活在主面前活得有意义，日子越多啊，就像圣经讲的，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，哇，这个多么美好啊！啊，那很多人呢，日子越多结果越贫穷软弱，这个真的是活得没有意义了啊，这求主赐怜悯。好，我们下面呢从十五节开始读啊，十五节读到我们读到三十三节好了，好不好？从十五节读到三十三节啊，我们大家一起来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，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，非利士人全都塞住，填满了土。亚比米勒对以撒说：“你离开我们去吧，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。”以撒就离开那里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，住在那里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，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，以撒就重新挖出来，人照他父亲所叫的那些井的名字。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，便得了一口活水井。基拉尔的仆人与以撒的仆人竞争，说这水是我们的。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做埃瑟，因为他们和他相争。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又为这井争竞，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。那么以撒离开那里，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，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。他说：“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，我们必在这地昌盛。”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。当夜，耶和华向他显现说：“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赐福给你，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，使你的后裔繁多。”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并且支搭帐篷。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。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菲戈从基拉尔来见以撒。以撒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既然恨我，打发我走了，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。”便说：“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，彼此立约，使你不害我们，正如我们未曾害你，一味的厚待你，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了。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。”以撒就为他们设摆筵席，他们便吃了喝了。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，以撒打发他们走，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。那一天，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：“我们得了井了。”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，因此那城名叫别示巴，直到今日啊。那么这后一段故事啊，我想弟兄姊妹，我们很清楚看见啊，在这里呢，那么以撒挖了四口井，这是以撒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在他晚年的时候挖了四口井，那么我们没看见他做过什么大事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四口井非常的有意义，因为在巴勒斯坦地啊，我们晓得这个水啊，那个真是比金子还贵，所以能够挖到一口井啊，哎呀，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大事情啊。那么这里讲啊，他父亲啊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啊，所挖的井呢，非利士人都把它塞住了，填住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刚刚讲过啊，非利士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世上的智慧，代表宗教啊。 你知道本来神给人的是一个什么活水井啊？我们基督徒呢应该活在这个活水的供应里面，但是我们看见了今天很可惜，在地上整个教会的光景中，人多半喜欢用知识来代替啊，用知识来，用什么呢？用宗教的行为来代替，这个什么适得其反，你把那个活水井反而怎么样，把它堵死了，本来应该是活的，结果呢变死的了。我看见过很多青年弟兄姊妹刚蒙恩得救时候爱主单纯非常好，哇糟糕，那个什么这个基督教里面很多书啊，这个书读读那个书读读啊，结果呢活水就不涌流了，他就靠那些东西去了啊，这个意思就堵死了啊。你知道那个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呢，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故事啊，那是我们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啊，因为主耶稣来，他不是要给我们雅各井，他是什么？给我们活水井，活水的井。所以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是活水的井，你应该不断的从主得供应，从灵里面得供应。今天我们很多人呢，不懂得怎么样来到主面前得供应，结果呢，用了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东西，我们以为说那些能满足我们，结果那些东西是足把你的里面的这个井给你堵死了。所以这个腓力四人所代表的意义我们必须要明白啊。那么这个把它堵死了，填满了土了。那么亚比米勒对以撒说哈，你离开我们去吧，因为你比我们强盛的多。哦，这一个王啊，这个是感觉到这里住的一个人啊不得了，他越来越强盛。他害怕他，你知道，请他离开。所以呢，以撒就离开那里，在基拉尔谷，感谢主，做什么？支搭帐篷，就他守住神叫他过寄居的生活，啊，他没有在那盖房屋啊。这个事情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完全领会，因为我们很容易一富足了就想要安定了，对不对？他不安定，所以呢。虽然富足，但神催促他怎么样，人就在地上过寄居的生活。那么以撒这个人有个好处，他从来不埋怨，所以在圣经里面，以撒代表着子的原则，子神的原则。因为我们的主顺服天父就是这样，他是从来没有任何怨言，你叫他怎样他就怎样，他完全顺服天父的带领啊。所以这也具备的一个特性，他住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呢，他就把他那个腓力四人呢，把他塞死的这个井呢，他就把它重新挖出来，然后按照他父亲所叫那些井的名字，所以每个井都有个名字啊，你就知道那个井怎么样，很尊贵啊，他不是光挖了个井而已。我们中国人也喜欢给这个井呢，这个取名字啊，哇，这个什么。什么天下第一泉呐、啊，什么的这些，很多很多这个就要取一口井，就给他取个名字啊。那么犹太人也是这样，给他取个名字啊。当然取名字是有意义的。结果呢，他后来呢又挖了一口井，挖到一口活水井啊，哇，这个基拉尔的牧人马上过来，怎么就抢夺了啊？那么就把这口井就说是我们的，把他抢去啊，怎么好？以撒也没有去跟他们去抢，对不对？以撒给他取个名字相争，你抢那就相争啊。这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以撒过的是什么寄居的生活，所以呢他在地上的生活怎么样呢？他就是绝不和人怎么样去抢夺啊，与世无争。哎，我们基督徒就应该这样，世上生活就与世无争啊。很多时候我们能够气咽不下去，非要争不可，就怎么争的结果也没好处。我们知道没关系，你抢吧，你抢的再多，有天也是空的，对不对？主一回来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花那么大力气去抢干嘛呢？啊，我们吃点亏就吃点亏，你在那方面吃亏，你这边得到主的祝福，对不对？所以基督徒啊，永远不吃亏。我们要明白这个意义，所以他们抢，他们就给他， 然后他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又为了这个井竞争，因此以撒就是会给这个名井取名的，叫做什么？叫西提拿，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，不要紧，你跟我为敌啊，我不要跟你为敌，你要跟我抢，我不跟你抢，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啊。所以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们，那基督徒要活得像以撒一样的，就活得怎么样？活得非常的从容，非常的自由啊，没关系的，地上的事情是吧？所以他说在那里，你不要紧，你抢吧，我很会挖。他又挖一个，挖了个活水井啊。那么这口井他们就不抢了，不好意思了，抢了两口，第三口就没抢了，没抢他就给那个井起名叫什么利和伯，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。啊，感谢主，他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，我们必在这里长生啊！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真正活在信心里依靠神的人啊！你看看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把这些当作故事，你看看以撒这个经历，我们活得像不像以撒呢？在加拉太书里面讲说，我们是与以撒一样，是一个蒙应许的人。神怎样应许以撒今天也，我们是蒙应许的族类，对不对啊？没关系，地上的事情不要斤斤计较啊！呀，我们很多时候这个斤斤计较就很麻烦。然后呢，以撒就从那里怎么样上别示巴去？当夜啊，耶和华就向他显现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要看见啊，耶和华的显现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喜悦。我这次在中国也跟他们讲，我们常常祷告主啊，你与我同在，主与我同在。你要想想主喜不喜欢跟你在一起啊？我常常讲，神爱我们不改变，但是神喜不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呢？你光讲神的同在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看见有很多人，神喜欢跟他在一起啊，神与他同在，对不对？这表示什么？神的心也很欢喜，因为什么？他们有一些的光景叫主的心得到满足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有许多时候要按照属灵的原则活在主的跟前，定规有主的同在，因为神本来就喜欢跟我们在一起。你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呢，以色列人常常搞到什么？神被逼得没办法离开，因为他们在那里实在是悖逆，实在是犯罪，实在是作恶，逼得神怎么样？必须离开他们，真是悲剧啊！啊，所以今天神实在是喜欢与我们同在。你看以撒就是这样，他因为过寄居的生活，他与世无争，对不对啊？哇，神真是喜欢他，所以神就与他同在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把神的同在引进我们的生活里啊。这些都是重要的一些的提醒。那么神就在夜间对他说，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我要赐福给你，我要使你亚仆人，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，使你的后裔繁盛长多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话说明什么？不仅是神祝福他，神要叫他的后裔繁多，看见什么？神的旨意在背后，是神的旨意支配他的生活，他是完全走在什么神旨意的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重要呢，还不是神要在外面赐给我们多少祝福，你只要走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定规都是祝福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。所以为什么神一再重复这些话呢？因为神在地上要什么？要得着一个民族，神要建立一个国度，神要使他的旨意能够被显明。所以呢，以撒的生活在这里说明是在神荣耀旨意管制底下的一种生活，多么宝贵。所以他在那里什么为神筑了一座坛，就是什么这个坛呢、啊、有几方面的意思。第一个，宣告我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神，在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神，整个宇宙都是他的，这个我们筑坛的第一个方面意思。第二个方面的意思，我这个人也是属于主的啊，我愿把自己完全奉献。第三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和神之间有畅通无阻的交通，这个谈的意思就是这个啊。 啊，他在坛那里跟神之间有一个交通。今天这个就是我们在地上的奉献生活，他就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啊，你看多好啊，还是奉主的名啊生活，然后在那里怎么样，支搭帐篷。圣经呢一再讲他支搭帐篷，支搭帐篷，就提醒我们呢，就是他什么，他人就过着什么寄居的生活，啊，他的根不在这个世界，他不恋慕这个世界，他也不爱慕这个世界，啊，他是过着寄居的生活。你不要以为这个容易啊！我曾经碰见过我们从前一些年长的，我多年来我很敬佩的一些侍奉主的人呢，哎，没想到他要死的时候呢，他居然讲这样的话啊，嗯！他说我真不甘心啊！哎呀，心里很难过啊！到主那去好多无比的，他不甘心离开世界，你看到没有？哎，这都是多年这个服侍主的人呐，啊，会到后来会有这么一个感觉，可见呢，过去这些东西都不够真实，你知道，不够活在寄居的生活的情况里面。如果主今天叫我们走就走了嘛，你什么不甘心的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看看，所以可见不容易啊，弟兄姊妹。如果今天你没有跟主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与主之间有深入的交通，这个话不容易讲的。就求主怜悯我们。要让我们能够知道主在地上给我们有感谢主，没有也感谢主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我们到主那去好的无比，走的时候轻轻省省的，啊，很多人走的不轻松啊。所以这里啊，我们看见这个，在这里他就支搭帐篷啊，人就过寄居生，感谢主，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怎么样，挖了一口井，哦，又挖了一口井啊。所以你看，神的祝福一直随着他，结果那个亚比米勒和他的朋友护撒军长都跑来怎么找以撒，害怕，因为怎么这个人身上神的那个祝福太过明显了，神的同在太过明显了啊！那个以撒说：“你们打发我走了，我既然恨我，为什么还要到我这里来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们明明看见什么？”耶和华与你同在，所以你看见这个人的基督，这个人神儿女的生活活到这样一个地步啊，真是有什么属天的见证，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初期的教会他们来到安提阿的时候呢，人家就看见安提阿这一般的基督徒身上呢，耶稣基督的那个荣耀显明出来，所以他们给他取绰号叫基督徒嘛，对不对？主的同在从生活中显出来了，不一样了。所以他就说怎么样，他说我们不如两下起誓立约，这个地上的王害怕他，嗯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叫人敬畏啊。如果你今天真正身上满了主的同在，连仇敌都惧怕你，你不需要说什么的，弟兄姊妹，有一种的尊贵和荣耀会从你身上会显明出来的啊。他说我们不害你，正如我们未曾害你啊，因为的这个后代你，并且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走，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，所以他们还怕以撒来过来害他们，那个真的是，我相信以撒那天，啊，看着他们跑来这样讲，心里面真是有点好笑啊，那么紧张什么，这么紧张法，你看看啊，有姊妹们，一个侍奉，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应该有这一种的荣耀啊。所以呢，以撒就怎么样，非常好厚待他们，摆设筵席啊，招待他们，他们吃了喝了啊，清早起来彼此起誓，起誓就起誓。其实这个以撒心里想，你们不来害我就好了，对不对啊？感谢主啊，这个他们就偏偏离开主。就在那一天，以撒的仆人来说什么？我们又得水了。所以你看见呢，在以撒的身上，这个活泉一直的涌流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基督徒生活也是这样，应该怎么样？一直活在这个泉水的这个供应的里面。所以你只要走对了路，你只要听主的话，活水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供应的。所以这个活水的供应，就是以撒在他一生生活中间一个最美丽的见证。所以以撒挖了四口井啊。所以他就给那个井起名叫什么示巴，示巴就是启示的意思啊，启示。我们知道 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曾经挖了一个井，也给他取名叫别示巴，也叫示巴，是吧？那么那个井别示巴就是七十个示啊，起了七十个示的意思，一直到如今，感谢主啊！在创世纪第二十六章里面记载了这个以撒的两段的故事啊，这些故事呢，我们能看见他如何在世的日子活在神荣耀的旨意的里面，听从神的话而引进祝福啊，也从他的身上能显明出神的这个荣耀来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主借着这些哈，对我们有一些的激励，好吧？对不起，过了两分钟，我们晚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啊。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。主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。我们从以撒的身上也看见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蒙恩的故事，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同盟一个应许，如同以撒一样。今天在你的里面，神父神把一切的祝福都赐给我们，我们盼望我们在世的日子能够全心的依靠你，听主的话，在无论什么样的环境中都能经历你的同在。主啊，你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，也是我们最大的喜乐。主，也求你保守我们能够活在活水的泉源里面，让我们的生命是多滋润的，叫我们的生命是清洁的，叫我们的生命是多有供应的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晚间借着这些故事重新一次提醒我们，愿你的话语的亮光教导我们如何来过基督徒的生活，愿我们在世的日子能把荣耀归给你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